trouble sitting in rock and roll USA, in the shadow of the tallest building. I vowed I would break away. Listen to the Sunday actors, but all they would ever say, that you can't get away from it. No, you can't get away. No, you can't get away from it. No, you can't get away.
各位后排影评的知音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后排影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纪录片，2012年公映的电影叫《寻找小唐人》。这个片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当时呢是几乎是横扫了2013年的所有的著名的电影节或电影评奖机构的评奖，包括了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演职员。这片子的导演叫做马利克·本德杰鲁，他是一个瑞典人。本片呢是导演马利克·本德杰鲁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电影，当然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因为他本人于2014年5月13号跳向了驶来的火车自杀身亡。
反正这个片子，因为他拿了那个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嘛，就是一下让他声名大振。我大部分人可能也是通过这个奖项来了解的这个片子，看了一下，看完之后确实特别震撼。
咱们先剧情简介一下啊，这个剧情简介就非常简单了，就是说呢，就是在美国的一位默默无闻的民谣的歌手西斯托·迪亚斯·罗德里格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在40多年前，应该是1970年，40多年前的南非呢，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坛巨星。这个纪录片讲述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两位南非的音乐发烧友，通过诸多的线索，在近30年后吧，寻找这位歌手罗德里格斯的故事。好，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西斯托·迪亚斯·罗格里格斯，他是 Sixto， 他这个名字，因为他是
挺奇怪的。
Sixto， 他是因为他是家中排行第六，
老六，小六。
六他是生于1941年的美国的创作人，哎呦，今天都已经78岁了。
对
啊，民谣歌手、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个建筑工人。他出过2张专辑，当然在美国销量都很惨淡啊。这个电影里边曾就是涉及过。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很热衷于公共政治。他3次呢参选公职，在1981年、1993年呢参选底特列市长，1989年呢参选底特列市议员，然后2000年呢还参选过密歇根州的众议员。然后这个导演马利克·本德杰鲁本人也值得一说，这个人就也很有意思，他是好像是拍广告的吧，就曾经拍过一阵广告，然后在瑞典电视台帮一些节目组做这个关于音乐家的一些记录短片，
做专题片吧，相当于做音乐专题片，做一些采访啊什么的，是吧？他本人应该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或者音乐发烧友，
应该是他肯定有这方面的这个敏感性。在拍摄一部短片的时候呢，就辞职了，然后他自己呢就当了一个背包客。游历了拉丁美洲，
非洲，
非洲他也去过，他就是为了搜集一些故事，
然后就在南非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片子里面出现那个唱片店老板，是吧？
这个片子的起源就是他在2000几年的时候，听说了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南非已经很有名了，就是他们关于找到这个人，但是在世界各地呢还是不为人所知。他就特别兴奋，他拿到这个故事以后，就觉得自己如获至宝，而且这故事实际上就是曾经有人介绍给过那个美国著名左派的那个纪录片导演
麦克摩尔，
然后麦克摩尔呢，他就在这个片子获奖了以后啊，就是他就特别的痛心疾首，觉得当时我怎么发给我没看见呢？这个，当然他很恭维了，他还说对这个本德杰鲁说，你拍的就是最好的，我拍不了你这样，我要拍成这样的话，就规模就太大了，说你这个就正好。因为本德杰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主要是因为这个资金短缺，没钱了。
而且我觉得麦克摩尔拍可能跟他这个角度还不一样，他俩是吧？麦克摩尔是那种更偏向政治性的。
那我们现在就给这个电影纪录片 打个分吧。我们这应该是后排影评的第二部纪录片，
第一部就是我们咱们做的第一期节目，
对，我们的处女作。这个纪录片呢，我打分就是一个大拇指，就是推荐观看。
那我打两个
啊，不得不看，
不得不看。对，
好，那 Muser 你先说一下你打不得不看的这个理由吧，先说一下你的坐标系吧。你还有什么片纪录片你能算得上是不得不看的呢？举一两个例子
啊。海豚湾我当时给了五颗星
啊。行，如果你说真说让我说看过的最好的纪录片，我现在能想起来了啊，排在最靠前的应该是天安门，法国人拍的那个，1994年拍的那个、
啊、华氏911。哎，我也打了五颗星。
华氏911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政论性的纪录片。
这种的好处是在于你就知道他是带立场的，是吧？你就是看他说立场的，而不是说他披着一个公正外衣，实际上给你带私货的那种。
对，行 ，Milder， 你先说一下吧。这个片子你为什么不得不看呢？
一个是他这个故事本身就带有极具传奇性、传奇色彩，我感觉、啊、发生的概率太低了。这种事儿就是你，这导演自己也说，我们这是一个关于复活的故事，是吧？相当于一个人，你把他从这个废墟中间重新再挖掘出来，让他获得了一种重生，这个本身就非常富有传奇色彩。我都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到，就是有点像童话了，特别理想主义，特别泛着一种。他一方面讲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一方面呢又给你一个特别光辉灿烂的这种结局，非常非常感动。这种情感上的冲击特别大、嗯、
那这跟你是乐迷有没有一定关系？
可能有关系。就是他的在美国的那个遭遇，包括咱们之前提到的可以跟那个片子一起看，可以跟那个醉乡民谣，醉乡民谣那种可能是 99.9% 的人的这个处境，像罗德里克斯这种最后被发出来被火的，又重新被发现，又得到
了、哎、我具体我不太清楚啊。就是我醉乡民谣那个人是真的吗？
我后来查了一下，是，他是根据，也是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个民谣歌手，那个人呢其实是鲍勃迪伦的吉他老师，
啊、哦，因为他里边不出现过鲍勃迪伦，
对，就是最后那一幕嘛，哦、他在那个酒吧里，
嗯，
其实那一幕就很有深意嘛，是吧？他那一幕就是还原这个历史的前面那一页吧，把鲍勃迪伦，大家后来都知道鲍勃迪伦特别有名，就已经完全代表一个时代或者怎么样、
啊、
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出来之前，前面有大量的像他一样的这种默默无闻的跟那个炮灰一样的这种歌手，一个时代还是得有他前面的这些人，
一将功成万骨枯，
就是那意思。所以这也挺让人唏嘘的。然后说回来，这个想当然，这个他跟他们其实是时代上应该是有一定重合的，是吧？
六几年七几年发片的话可能晚一点，他应该属于民谣的这个末期了。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是推荐啊，推荐电影，就是说因为这个片子我当时看的时候啊，他们不是在说那个南非很挺火嘛，对吧？但是发现美国人不知道，哎，他们就特别的新奇。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预感到这个故事的走向，你就预感到这个哎，但是呢等到这个罗德里格斯出来的时候啊，他给我震惊的不是说就是说他还活着哎或者什么，是他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和这个风格，哎，就让人感觉很有意思，跟现代的这种歌手啊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啊，完全不一样。他那个年代那种歌手是那样的一种状态，他个人的这种魅力吧，对我来讲这是一种魅力啊。至于为什么不是说不得不看呢，后边我会提及这个我的一些思考吧。行，那咱们现在就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电影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小唐人，哎，罗德里格斯，他在美国或者在其他世界各地吧，基本上都是默默无闻，特别是在他的
老家，
哎，美国这么一个有音乐传统、民谣音乐传统的地方，居然是知名度几乎是零。那为什么在这个远隔千里的南非？哎，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大的这个感召力，人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音乐之神。哎，跟鲍勃迪伦呢、啊，是吧？那些人是平起平坐的那种感觉。
对，跟他比的人都是那个
对
Rolling Stone， 都是拿这些人跟他，哎，你的地位跟他们差不多的，是同一个级别的。
主要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啊，他在两个英语国家，这个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待遇悬殊极
这个待遇极其的悬殊，这个问题就很值得研究了，很值得讨论。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影它没有明确的去说，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小汤人在美国没有吸引力，是吧？对，当地人没有吸引力。他主要是在说南非人为什么对他的热爱，但是这方面可能这个电影它也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做法，它不是说是很具体的在说为什么，对吧？他上来就告就给你交代了，就南非人就是把他供成神啊，都
他中间也像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但是他给出的答案就是解释不了，好像是某种，你看他采访那个罗德里斯本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There's no guarantee。The music industry， 他说了一句，
对，
这就是这个音乐行业的这个，
对，
这个本质吧，就是谁也不能保证你销量到底能怎么样，你到底能火成什么样，这好像是一个无法预知的、无法预料的事情。
根据那个他的制片人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作品好像就是一滴颜料，然后你滴到了一个壶里，然后这个颜料具体能染多大一片颜色，不知道。像这两个制作人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制作人，是吧？他们居然还能这么说，结果没有任何
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对，
一般的，因为他们作为这个专业人士吧，他们还是根据这个音乐本身的素质来进行判断，是吧？
对，
这个他的曲子呀，或者歌词啊，然后编曲啊这些，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制作人水准还是挺高的。就我从这个片子里看到的，就是罗德里斯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唱片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比他在现场要来得更好一点，因为他不是那种，你看他个性也知道，他表演的时候背对着观众，他不是那种特别现场特别富有感染力啊，或者是特别张扬的那种音乐人，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这种。所以这两个制作人其实在后期包括唱片的处理啊，你包括你可以去听他那个原声啊，原声里边他那个配乐啊，然后各种东西都特别丰富，肯定就是对他的这个音乐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他们应该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了，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是帮这个罗德里格斯这两张唱片应该是录的挺好的，他们也觉得这个人是有这个资质跟潜力能传播开的，结果最后谁知道会是石沉海底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说连骂他都没有，就是那种，
他不说一个手指头能数过来，那个销量可见是极其的惨淡了，应该是。但是所有的他采访的这些业内的人都是，把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导演过去后来去找他，跟他们这些人说了，说他在南非怎么样了，然后这些人可能会有一个预期上的调整，对，有马后炮的这个。
对对，
跟他说，这有人，我一看他就，就怎么肯定排前五，就是我合作过的这个。
有一个人说。哎呦，他写一首歌叫那个两星期前的圣诞节我丢了工作，
我都听哭了，我都那个
当时就哭了，当时那给那个导演说的时候，因为他正好就是在两个月后被解雇
了
、两个月前的圣诞节被解雇了，
这个
说他是一个先知。咱也不能说是他可能是面对镜头是吧，他过于这个情感丰富，或者是
对，
也要助推一下这个神话，这就不可考证，但是一个关键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音乐啊能不能流行，包括它的这个地域性传播，好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说是非常能够有清晰的有预判的东西。咱们可以总结，就是第一，就是关于罗德里格斯个人的性格和风格，可能他不适应美国的这种文化，对吧？美国文化土壤，
他是一个非常内敛内向的这么一个人。
对，
然后你想他如果现场演出是那个风格，这个东西在你早期的传播啊，还有就非常重要。其实你早期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录唱片嘛，按理说他已经属于那种，就靠自己这种演出风格还能找到有人来给他口口相传，给推荐他，人能把这个唱片录起来，就已经说明这个人其实是不是一般人了。他这个实力已经是远超一般的那些驻唱歌手的那种水平了。
像中国那个咱们这个歌手王菲，办个演唱会。除了唱歌就一句谢谢，那你这在美国那不行啊，是吧？
对，
你肯定
得
互动
交流，
对，
你得跟底下是吧？
你得带着大家唱啊，你得有这个啊，煽动性，对吧？
对，
嗯，
这个在传播上就一个先天的劣势。
对，
另外还有就是，也是之前在好多 翻了一些这个帖子里，就说他这个确实有一个这个叫族群的错置，美国还是一个非常认这个东西的。
嗯，对对对，是。
他是一个西墨西哥移民的后裔，他是个西裔人，嗯，然后，但他唱的是民谣，是一个基本上就是白人听的，
对，
白人为主的这种
对
类型。他唱的并不是自己一般那种拉丁风的那种东西，
对，
人家看，哎，你这个怎么一西班牙人唱这个英语民谣，唱白人的歌，
而且咱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唱不唱西班牙歌，也没有任何地方说过。
对，这种种族上的标签，可能就是确实遮蔽了很多，就先天性的就过滤到了很多他潜在的这种听众。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当时的这个唱片的这个宣传要点可能是那个封面，是吧？就很重要了。这个封面，如果一个美国白人看到一个长得像印第安人这种，那可能他就要，而且还是民谣 folks， 那可能他就，对吧？就觉得很别扭。
对，其实对咱们来说，中国人来说无所谓，是吧？
对，
我们其实，哎，你要说不会是，我只听白人音乐或者只听黑人音乐，那都各种各样的这种国外的东西，它反正都是一股脑进来的，你的接受的程度可能都差不多，你都在中国能找到听众。但是可能对这个土生土长的，因为民谣这玩意儿好像就是在美国出来的，是吧？
嗯，
就是他们来说，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隔，代表着这个种族和阶层这种不可逾越的一种障碍在里边。可能
你说这种错置吧，我觉得倒更像是中国的古风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唱
啊，有点可能，
中国唱中国风的这种歌，
你就是一个老外在那儿说文言文的，还是
啊？对对对，那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少数族裔，它是两边不靠，属于这种被遗忘的这么一个中间地带的这么一种族群，就很尴尬。
对，
再一个是，当时在美国的这种民谣的歌手可能有很多，对吧？
对，
相当多的这种民谣歌手。他的这个嗓音虽然很独特啊，就是你看那个嗓音，他明显是很不一样的那种嗓音，
对
啊，而且他是泛政治化作品，对吧？但是当时的这个美国可能有很多这种歌手，
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而且底特律最流行的不是民谣，它不是一个民谣传统的地方，所以你当地你这个反响也不是说特别的。
底特律是黑人挺多的，
对，
是那种那个说唱啊，或者
工业城市。
其实民谣还是一个，说白了还是一个，对，还是一个很平和很舒缓的一种，就算他表达政治立场，他也是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
对，
是吧？
再一个咱们也可以总结了一点，就是这个政治环境它导致了这音乐欣赏的这么一个氛围，
嗯，
对吧？可能在美国在70年代初的时候啊，尼克松倒台嘛，就那个前后，可能在当时就是标志着民谣运动顶峰的那个民权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那时候已经签署了这个民权法案，包括那个南方各州啊，这个种族隔离啊，是吧，都已经平复了，相当于
这一波运动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了，是吧？
对，
告一段落了，
对，
有点这个风有点往下走了，其实是吧？
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硬要找的话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环境啊跟南非那个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南非它是属于威权政治底下的，属于一个很隔绝的这么一个东西。行，那咱们说完美国这个方面，咱就得说说在南非了，就是说为什么小唐这个歌在南非这么受欢迎。
对
啊，这个影片我认为他是倒是给了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就是种族隔离，就是这些人反对这个种族隔离和种族隔离的政府，他需要寻求一种
共鸣，
对，
基本上的共鸣，
对，一种说你生活中啊不仅仅是顺从服从听从，你还有要求，你还有
有点给他们这个政治启蒙的那个意思哈，
对，一种逆反。
我当时看到这一段，我心里也觉得这是感觉上有点过度拔高了，因为，你要是说真是因为某首歌，我靠，给你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启发，那不得了了。这个歌，我觉得可能更大的可能性应该还是就是你说的是，它是一种情绪上的契合，然后歌词上有一定的，因为这个。你说白了，一首歌，你里边这个歌词内容，经常是含混不清的，经常是指向性不是很特别明确的。
那咱们就说这个小唐人，他那个最有名的 Sugar Man 和那个
Establishment
啊，对，那些歌也不是说是直接的那个歌曲，他的词
你可以套用，
对，
我只能说是吧，
嗯，
所以这也是这个歌，这个在南非突然火起来，它其实我觉得更多上是映射了这种人的情绪，可能是吧。他、你要说真像导演说的那种，哎呦，这个每一场革命都有一个圣歌，这那还是有点夸张啊。
实际上不是说是这个歌选择了南非，是南非人当时选择这种歌来表达他们当时已经既有的一种情绪。
对，
这么说可能更合理一点。那有没有他给出之外的一些解答呢？就是为什么在南非这么受欢迎？
南非就是我看他片子里面也提了，他就你刚才也说了，他基本上是一个孤岛一般的存在，是吧？他搞这个种族隔离就，然后他被制裁，他外边的东西其实进不来。那个歌其实是通过这个走私，他是一个什么美国女孩过去旅游，然后带了一张这个唱片过去，这个也挺神奇的，我觉得是吧？你说他在美国一点销量没有，那
居然还有一个人，
还有人给他带过去了，对对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歌词里边提到了这种什么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这种不平等，就对这个南非，他主要是白人，那反种族隔离的白人的吸引力特别大。这个我看好多人也有疑问，为什么他听众全是白人呢？就是真正的这些是吧？你按理说，
南非
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他怎么不响应你这个？
而且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主力军也是黑人，
对，
是曼德拉的那个费过大那批人
啊。这稍微有点讽刺，但是这个片子里没有着重去提。
他可能这个原因很混合了。这个导演他想引入这个种族隔离，但是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白人的这种自由主义的这种反对威权政治的这种
传统
或者这种想法，你特别是年轻人。
对，
里边有个镜头是说他有个歌叫 Set It Off， 然后他说那个我们有个总统，当时南非的有个总统说话每次都是翘个手指头要教训别人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唱片店的老板就说每次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想起来了这个罗德里格斯这个歌，关掉啊，就是感觉是一种对政治的藐视，一种呐喊，一个借用音乐的这种提供了一个算宣泄口吧。
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说那个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跟70年代那种底特律，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比性。
这导演倒是刻意的去表现了
他对
城市的风光，
比如说是一个很衰败的情况，
对，
感觉
比如说那个好望角那个风光特别优美，而且都是阳光，就很壮丽那种感觉。但是在底特律呢，就给的都是
街景、那种
近景、中景，
对，破败的、
涂鸦的那个厂房，
对你感觉都是不行哦，
红砖的那个，对，倒给了这组对比，也可能他是为了营造罗德里格斯在美国的这个工人的身份，或者是他很落魄的这么一个一个局面，到了南非呢，他就变成了一英雄，这给可能是在这个景致上，他也提供了一种反差，
他反正是代表底层嘛，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说一个问题啊，这个电影在那个风评界的这个评论啊都很好啊，它在 Metacritics 或者是在 IMDB 分都很高，特别是在豆瓣啊，中国这个豆瓣对这种纪录片一向是没有抵抗力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关于这些评论的里边的一些负面评价，关于这个电影所有的负面评价，不多，但是也有一批。所有的这个评论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导演啊，他刻意忽略了小唐人在上世纪七九年和81年曾经到澳大利亚举办过个人作品演唱会，并且他的作品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70年代的时候呢是大受欢迎，他自己去过，就是说导演在这个、
刻意的忽略了这部分事实。
对，导演在讲述两个南非人去找他的时候，他这个罗德里格斯接电话的一瞬间，他知道南非有人请他过去，就说南非在受欢迎，实际上他是知道他有相似的情况在澳大利亚，说明这个情况他有类似的经历。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影评人啊对他这个负面评价就集中在了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要忽略这个事实，他们认为这个事实是没办法被忽略的，属于不是那种说小的那种，你就忽略就算了，就无所谓。
这是核心事实。我自己是觉得他这个就是对，因为导演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然后他发现这么一个片子，他确实是存在这个美化的这个倾向，是吧？他觉得这么处理一下之后，是不是这片子更感人啊？你要说他在澳大利亚那事儿 一弄着就好像没有那么纯粹了，就没有那么，因为他整个从头到尾把他塑造的都是一个像那种哇塞不食人间鲜活那种就是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对，
就是完全是中国古代赞颂的那种遗世独立的那种圣人的感觉，你中间要加这么一段，他这个形象会不会崩塌呀？是吧？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哎，哪儿我在哪儿火，我就去哪儿啊？我就必须得
对对，他不过他崩塌倒不至于，只不过是呢，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
他的这个形象，因为他这个塑造的哇，真的是完全是一个
神秘人
圣像化，我
对
是吧？
对，
可以供上神坛的这么一个，
有点像那个耶稣的复活，哎，那个意思。包括他个人形象，包括刚开始那个封面，有一定的这种暗示吧，相似性。我是认为是这样啊，就是说，导演他这个片子，它是一种经典的一种好莱坞的叙事的故事性，他在编辑所有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影像材料啊，他现实影像材料是真的，对吧？
对，
包括采访当事人，包括这个他的那些演唱会的材料，人怎么去发掘他这个过程，这应该都是接近真实的，对吧？但是呢，他却是用了一种好莱坞经典的王子归来、英雄归来，哎，这么一个经典的这种叙事编剧策略来整理整个片的这种材料。你像那个经典的这种英雄归来的叙事，他一开始肯定是要把这个英雄置于一种险境，对吧？置于一种，或者是置于一种就是默默无闻也好啊，或者是
很惨
啊、很惨的这种险境，然后破除万难，哎，他能够冲破种种的这种阻碍，又把自己的光芒照向世界，就这么一个经典的这种叙事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可能导演在选取材料的时候，他都是为了这个故事性服务的。
我明白你
说这个啊，这种不合时宜的材料呢，他可能
就忽略了，就把它故意的排除在这个
对
片子之外了。我自己的看法倒是，我是觉得，因为本身这个人的这种遭遇就足够的离奇了，就是足够的罕见，足够的稀有。他为了就是突出他这种传奇性吧，他把他这个东西做这种处理，我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是个人嘛，他其实去了之后，他在那边演出完之后，然后又重归成绩了，是吧？
嗯，
他可能七八十年代回到美国之后，依然是跟原来一样，就是继续干体力活。说白了，迪迪好像他到澳大利亚走这么一遭，好像也没有说给他的生活带来特别，所以这也可以解释到为什么那个南美人找他，哇，他那么淡定，我看他确实不是一般人，我觉得。或者
他其实有两个叙事策略，就像你说的，一种叙事策略就是说把他的这种就是归来的这种过程变成一个传奇性，然后他归来呢就只能是刚开始就是默默无闻，对吧？你这样你归来突然归来才有震撼力，你如果刚开始都归来过两次了。这再到另一个地方归来，那就完全削弱了这个故事这个传奇性，对吧？那导演这个地方就是取舍，但是呢，实际上他也可以把重点放到他在归来之后，他又回到美国的那个
对
那种淡泊名利、那种斯巴达式的那种生活，他连手机都没有，他在美国，他是不看电视的，
对
吧？而且他现实中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他也有一定传奇性，
对，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对，
那可惜的、就
是，但
是
那种情绪感染力可能就不如像他拍成这样的这种，是吧？
可惜，对导演可能
一般人，
但对我个人理解啊，导演过于沉迷于他在南非受到的这种盛大的这种欢迎，
有这种巨大的反差，
对，他是刻意的要把这个反差做到极致，
对，
所以他采取了这种做法。我觉得更好的策略就是，不要回避这个在澳大利亚这个东西，而是。你去做一个处理，就是说他在澳大利亚虽然说也有小名气，对吧，也有一定名气，但是实际上他在81年之后又恢复了他原来那个生活，
重归沉寂
然后再归来，哎，可能这也是一个，当然可能戏剧性没有那个好，
对，
但是呢
更真实吧，更尊重这个这个人本人，
对，这而且这个片子他还有一些这个，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调查啊，他其他的地方一些就是导演这个组织材料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是打引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导演在刚开始说两个人追查罗德里格斯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那个版税，那个钱。
这个后来不了了之了。
对，这个电影当中拼命的在暗示是那个黑人，那黑人叫做 Clarence Avant， 就那个人，他黑了他的钱， 对吧？因为那个黑人在镜头面前表现得非常愤怒，而且非常的自我防御，就那种感觉。
对，
但实际上这个版税并没有进他的口袋，他是流向了一个英格兰的公司。这个公司呢，跟那个 Clarent Event 没有明显的联系，至少说是没有调查出来的联系。
嗯，
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钱。这个导演他倒是咨询了律师，说能不能调查一下这钱到底怎么回事，对吧？律师说呢，要三年时间，至少三年，而且还要预付一大笔钱啊，做预付费。
这导演出不起这个钱了，肯定是。
对，导演可能就忽略了，那就觉得太麻烦了，这个成本太高，他也不愿意去做这件事儿。但是我就想说的是，既然你不知道这个结局，对吧？你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回事，那你为什么要用黑人的那组镜头呢？或者说要特意的表现那个黑人那种
丑化这个人？我可以说这个片子看起来那个人就是，
对啊，他是
片子里唯一一个这个反角丑角的这个形象出来的，
非常疑似一个，至少说疑似吧，高度疑似的这个反派的这么一个
对
形象。
对，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太合理了呢？对吧？说因为这个钱的事毕竟是一个引子，你引出来这个事儿，对吧？
我当时之后还我忘了在哪儿也在看的，后来那个就是接受采访那个黑人，他事后也说，哎，我早知道这个片子是这样的，我可能在镜头里说话也不会那么冲，就不会那么，他给自己辩解了一下吧，他可能明白自己被塑造成了一个
对
这个坏人的这个嘴脸。嗯，
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我不懂啊，这个音乐这个工业的事儿，它实际上可能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你比如说这个音乐国际贸易当中，这个音乐版权这个付费这个模式是什么样的呀？是单收费呢，还是一笔结清呢，还是什么？不知道。
我倒是能，因为那个人他自己已经破产
了，破产了，对，那公司就没了。后边
对，你现在要跟我揪啊，好几十年前的那怎么一笔钱进了我的口袋，根本就很为难的事情。
这个事儿就不好细究了。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事儿，其实最后还是指向这个罗德里格斯自己本人。他就是说，他这个人
淡泊名利
、嗯，他根本没去追究这些事儿，他可能自己是吧？他没有提，哎，我靠，我在南非卖那么多唱片，我一分钱没到我口袋里，我不得起诉你们，或者是怎么地的？
这个不过这个在罗德里格斯后来的访谈当中，他倒是说过，就是说他不在乎这件事儿。
对
啊，他完全不在乎这个钱到底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但是呢，后来他可能是他家人的影响吧，他还是在起诉这个黑人，说这个事儿。
估计还是获得了赔偿吧，后来应该得了一笔钱。
具体不知道他胜诉没有。但是这个，罗德里格斯确实是不太在乎这个事儿，最起码是一开始他是不太在乎，他至少
他在片子里直接就说了嘛，那个导演就问他，哎，
对，
那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错过了很大一笔钱是吧？或者你可以把你的生活往更好的方向？他说的很直接，
对。
他自己就是对，确实是，他就体现他这一点嘛。他是一个非常不追求这个物质利益的这么一个人，是吧？
对，在这个方面，罗德里克斯的人格塑造，包括他这个就是这种生活的模式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允的，因为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他即便是在南非大获成功以后啊，据统计，他在南非开的那个6场演唱会，当时就给他带来了超过7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呢，他后来又返回南非，不是开了30多场嘛，对吧？这个演唱会收入是应该是他大部分都分给了他的孩子和朋友，特别是那些在他默默无闻的时候支持过的他那些人，所以也可以可见这个人的性格，他就是这样的啊。他到现在，至少是到2014年吧，跟那个材料还住在他以前的那个破房子里，啊，他也没有搬出去买一个新房子，
他就是有苦行僧的这种感觉是吧？他其实是把那个日常的，他是心甘情愿的去做那些体力活的。
嗯，
他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辛苦啊，或者是什么。自己还读过一些哲学啊，或者什么的。他确实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对自己某些社会观念啊什么的，是吧？
而且他对生活的物质需求就是
非常低。
对，房子、吃饭，还有可能是工作吧，就这几个简单的东西，他不要任何其他多余的东西。这就是罗德里格斯这个人的特点。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导演他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著名的音乐的这个制作人，就是他第一张专辑的两个制作人，就讲述这两个音乐制作人如何在1969年的一个烟雾环绕的一个特别有各种味道的这个小酒吧，环境很差的一个小酒吧，他如何找到这个神秘的罗德里格斯这么一个过程。 他们两个就说罗迪格斯当时哎以低沉的声音在一个角落里边在唱歌，而且是背对观众，啊，就描述的很神奇这个地方，啊，他们就突然发现这个人嗓音很独特，哎，就立即决定要帮这个要把他签下来，要出帮他出一张个人专辑，哎，此处呢，这个导演他还用了一些动画，你记得他是用了一些黑白的那个动画在表现罗德里格斯的这种背景的这种神秘，
啊，对对对，
他有点像那个迈克尔杰克逊是吧，戴个那个帽子那种，啊，那种电影的形式，
这个片子它中间这些东西就是衔接的挺好的，就是导演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思，就是他大量的运用这个采访的同时，他会根据这个自己脑补一些画面，然后后面拍出来，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
这是这个片的一个相当精彩的一个段落。
对
啊，但是它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Cold Fact 这个专辑是1970年出品的，他们两个人是1969年遇到的，对吧？问题就在于这个，他其中呢有个制片人 Mike， 他曾经在整整两年前，在1967年的时候呢，帮助罗格里格斯本人出过一支单曲，这个单曲叫 I'll Slip Away。啊，这现在在那个这个 Discloc 那种那个音乐数据网站，你还能查到，这个叫Organizer 就是这个 Mike 本人，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Mike 是第一次遇见他吗？或者是他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歌声吗？对吧？他因为他以前可能那也可能他忘了，
就认识
啊，也可能他录过太多这个单曲了，他忘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有一种。至少是说一个模棱两可的东西吧，也可能他真的忘了，也可能是他为了过于表现，帮助导演表现这个神奇性，他也哎自我主动忽略了一些他认为不合时宜的这个事实。
你说他两年之前其实都已经认识他了，还帮他录过东西，然后可能抛出去那个 EP 是吧，一首单曲就
他那个时候
反响平平，
对，他那个时候出那个单曲的时候名字还叫 RodRigus， 它是中间是分开的，这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
中间可能还有点故事是吧？
对，
这俩人之间可能之前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有点故事。
那就是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啊，如果你从善意的方面讲，那可能这个人就是在镜头面前表现呗。很多人就是这样，就在镜头面前，他会突然就说一些跟事实不相符的，对吧？或者是一些夸大的一些话，这都很可以理解，特别是导演不一定知道，对吧？他说了什么情况？但是如果导演知道这个事儿，他要用这种方式去操作一种神秘性的这种表达，对吧？他建构这种神秘性的话，那对这个整个片的这个就是，他毕竟他是个纪录片嘛，他不是个故事片，所以对这种基本材料的这种操作，你很难就是不怀疑他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操作，对吧？
我明白你的这种意思，但是
是吧？
对，其实我倒是在想，就是现在这个片子，你要说它确实是纪录片的形式，但是就是你说，因为它有种种的这种，当然一般人看完肯定不会去纠结就是这些东西了。这是咱们这种吹毛求疵，在这儿那不能说吹毛求疵吧，就是特别较真儿的去这么去看，
特别是第二遍观看的时候，
然后你发现它有可能存在这么一种东西，你导致你怀疑它整个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它其实是应该算作一种叫什么 docudrama， 那个片子倒是、
就
是、
是
吧？
对，
这种叫做记录剧情片、
就是、
剧情纪录片，
对
这种的是吧？它可能大部分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可能导演人为的处理了一下，他希望是这个东西能更凸显它。其实对我来说啊，我个人是觉得是 OK 的。有些时候你为了表达一种，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这种讨论在艺术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就是包括在绘画呀或者是这个音乐，因为你最终这个导演他是为了表现凸显这个人的某些是吧神奇性或者是神圣性或者是这种哎这个故事的反差，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为了更大程度上的凸显这个东西，他把它进行了一些操作或者扭转，而且大部分人也可能也不会察觉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他的这个目的应该就达到了。你要说那种纪录片 documentary 百分之百真实的那种，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电影。
纪录片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真实，
对，你对着镜头你的这个对吧，就已经镜头的这个东西
出现
你的日常的就已经被扭曲了，可能就是肯定
会参与了这个过程的话，这个人们面对镜头说话那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再一个是你导演直接拍，要想拍你就得参与这个过程，你参与过程你就相当改变了这很多的这个
对
这个东西，
就包括我想起就之前哎画那个是特纳吧，英国那个画画那个雾都，画那个伦敦的雾，
嗯，英国最有名的
紫色的是吧？哎，大家都觉得你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是那个颜色？它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吧，是吧？透过那些平时我们看的东西，它凸显了他自己心中认为的真实。
嗯，
啊，其实贾樟柯好多片子都是有这个情况，就是他。
不过贾樟柯他那是故事片啊，他那不是纪录片，
啊、
对吧？
他这两边的这个比重掺杂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是看上去像纪录片，其实是个故事片。他拍那个手法，那尤其是前三部那个是吧？那只粗糙啊，那个质感，让你觉得哎呦天哪，这比真实还真实。你觉得其实就是看导演想表达什么吧？我觉得是吧？他
这个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就带来一种讨论，就是关于纪录片和真实性的这种讨论。就前段时间你记不记得那个 BBC 拍过一个自然节目，就是在南极的那个企鹅，
嗯，
我不知道你看过那新闻没有？就是企鹅掉在沟里了。
啊，
然后因为拍自然纪录片的时候有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这个野生动物任何的这种行为，不要去救他们，也不要去。但是 BBC 的那些摄制员就忍不住，他要去搭一个梯子，帮那个掉到沟里那个企鹅慢慢去爬上去。
那
在当时就引发了一个伦理的争论，就是说，一个自然的纪录片，如果你要搞这种事儿的话，你到底还是不是自然的纪录片？是吧？你这因为你是人为的改变了大自然的那个，相当于这种很残酷的一面嘛，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纪录片能够感动你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它是真实发生的
啊，
对吧？这你可能脱离不了这么一个因素，就是你看过这个片子，如果是一个故事片哦，你就想着可能那是虚构的，对吧？你可能
对
这个编的是
这个真实的力量太大了，我觉得这个给我带来感动，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是一个真事儿。
对，
这个震撼力是比那个，因为有时候怎么说呢？你这平时我们看那个剧情编比这夸张多的还有啊，是吧？
对，
你要这么想，你大家他妈虚构的，我脑子里编出来的，
还不够夸张，还不够极致。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是一个真事儿，哎呀，那种震撼力给你的，所以这纪录片的魅力，我觉得。
对，你假如说纪录片的这个选材事实，包括它这个东西啊。他脱离了真实，或者是导演参与的一种真实，对吧？
嗯，
作为我这种观众来讲啊，我就要对整个的这个东西就要
可能你对，因为他已经掺水了，你不知道他掺了多大比例的水。
对，我就产生一种思考吧，不是说是反对或者是一种憎恶，就是因为咱们知道啊，这个所有人都没法回避，就是真实这种东西是难以把握的，很多时候。纪录片它所背负的这种关于真实性的这种人们对真实的这种期待，对吧？它实际上是受制于真实本身的这种特别复杂的这种复杂性，特别是涉及人，
对
啊，这种操作上也有它有实际困难，因为你纪录片你毕竟你是要做剪辑的，你一旦有剪辑，你就产生了蒙太奇的效应，你就产生了这种哎导演的这种主观性，这种作者性啊。人们讲这个真实一方面是说独立于这个人的精神之外的一种存在，那我们所说的真实是什么？我们人能理解的真实是什么？它可能是一种基于存在的一种意义的这种建构，对吧？它可能是在这种基础上，它附加了一种感知的这种认知建构。咱们常说的真实，带引号的真实，它可能是对这种所谓存在的这种无限接近的一种还原。所以，这你要苛求纪录片去100%还原真实，本身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对，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了，就你说的，既然你给人们带来的感动是你的材料的真实性，对吧？那么不利于你的这些材料，你如果忽略的话，那这种感动是不是真实的呢？有人说啊，这个纪录片的真实有三种层次，就是生活的真实、选择性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就像你说的那个，如果是贾樟柯那种。啊，他实际上追求了一种本质的真实，他不追求画面的真实，或者是
对
啊，就是那种材料选择的。
因为我觉得对，作为一个纪录片，你啊拿摄像机对着东西拍，这种真实其实很浅层，
嗯，
是吧？它并不能反映一些 生活中，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真实都是你可以在镜头面前展示出来的，有时候你需要通过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来影响你，
对，
是吧？来给你，这相当于它是一个 distraction 那种东西。
咱们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说不做任何剪辑，就是几个监控摄像头对准一个人或者跟着他到处跑，对吧？那这也会带来一种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你要采取多机位多角度，对吧？你要拆成一个360度无死角，你对着他照，这带来另一个问题，信息的过量。
对，
会导致你判断也出现问题，你就材料一繁多呢，你就出现了选择上的问题。
你如果极端的追求真实，那可能就滑向另一个极端。
对对对，
这有点像，我忘了哪个人说一句名人名言嘛，就是你有时候为了说清楚一个道理，你表达出一个东西，你不得不用很夸张、很极端的这种语言，来刺破这些日常的这些迷雾也好，这种重重的阻碍也好，你才能直戳人心。你有时候，你就像那个有时候那个王尔德好多那种话，你看似是不是特别尖锐刺耳，但是其实挺有道理的。其实我是接受这种啊，我因为我觉得，纪录片它毕竟是一个导演的表达嘛。说白了，我其实是带着我的表达去拍这个片子的，我是想传达的我的某种一种我的感受也好，是我的想法也好。那我为了更好的达到这个目的。我在，当然了，不能就是你说的，就是那种大规模的修改或者篡改基本事实，或者是。
但有这种导演，
啊、
你知道那个赫尔佐格，德国那个赫尔佐格导演，
啊、
他就干这种事儿，他就雇一帮那个流氓，或者说，你趴到冰上啊，我要表现一种这个人们对什么什么另一个意义的事儿，他就干这种事儿。但是他就为自己这个解释嘛，对吧？他说、我是服务于一种。
更高的真实、
啊、更高的这种更高层面的真实，是一种提炼式的这种真
实
啊。我虽然，但是他拍的是纪录片，
就看你对这个纪录片的这种包容度是什么样了，是吧？
对对，
其实你说咱们我最开始看贾樟柯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把他当纪录片看的，我是吧？他完全不是一个，就尤其是早期那些是吧？看着哎呦那感觉你比那个故事片那真实太多了，
对，
是吧？
当然了，咱们说这么多啊，说这个纪录片真实性的这种讨论，当然我自己不是为了给这个导演着吧啊，是因为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赫尔佐格他那种，他不是说，一种矛盾式的这种素材啊，他让你去摆拍或者什么，他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一种建构式的一种意义，
主题先行，
对，
我有一个
建构式的意义，
嗯，
这个导演他的我为什么不能给这个不得不看的原因就在这儿。两个相反的甚至有矛盾的这么一个材料，对吧？如果你刻意的去忽略一个，去弄另一个，有可能是这个是一个选择上的一个矛盾。我认为这个导演他是有点自作聪明在这个方面。为啥呢？因为很明显这个导演很有才华，他是一个对影像把握，对这个故事性那是相当讲究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也很年轻，对吧？他能做到第一部长片就是有这种好莱坞式的这种纪录片里边的故事性，很难得，非常不容易，而且很有电影感。而且罗德里格斯本人也是一个很有辨析度的人，他不是说一个芸芸众生的一个歌手啊，需要导演都很大的努力你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神一样的角色，对吧？那我不是乐迷啊，我不知道他这个水平是究竟怎么样，那至少说是有传唱度的。那你为什么不能就是把这个材料
真实的本源就靠它本身的
更综合一点呢？对，一种本质的一种朴实的真实的魅力呢？
更好的来就是还原它本然。
对，因为导演他，而且他说啊，小唐人为什么在南非在受欢迎呢？是因为他其实给了一个命题，其实就是自由嘛。就是南非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严格控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国家，人民没有自由。哎，但是小唐人的歌里有自由，对吧？他这个。主题先行的有点过了
太过
啊，我感觉
这方面对咱们也后续可以再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摇滚乐和这个政治的这种关系，是吧？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这个力量？到底尤其是作为一个民谣歌手，就是你看他那个片子里讲的，好像有点就是我听了这个歌之后，我第二天我想想我就上街去了那种，他给他们拍成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了。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音乐吧，这个音乐和革命这么两个这个关系，对吧？因为导演他在这个铺陈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反复出现了在东欧地区，在那个世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 出现这种
啊
所谓的圣歌引导这个政治运动这么一个情况啊，他以此来类比南非的这么一个就是罗里格斯的这么一个意义。这个音乐这方面，这个 Muser 呢比我懂啊，因为 Muser 你大家听这名字就能看出来啊，他是一个
Muse 乐迷
，Muse 乐迷，哎，这他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听听音乐 Muse 怎么说。
其实这个片子是两个热爱音乐的人嘛，两个乐迷费尽千辛万苦，然后拨开这个层层迷雾，然后找寻自己偶像的故事。你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它是一个音乐侦探片，有点像那种意思，是吧？
嗯嗯，
你怎么理解这种他为什么那么大力量？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要费尽千辛万苦，我一定要找那个人？这个可能非乐迷可能很难理解。音乐不就音乐嘛，就那回事嘛，听完就行了。你就是就像那个钱钟书说的，那鸡蛋好吃就行了，你不用认识那个下蛋那鸡啊。但这俩人就是说，可惜他就是人的天性嘛，我觉得，因为好音乐它不像那个鸡蛋那么触手可及，随时都有。有时候听到好歌，听到这种好音乐，你自然而然就是肯定会对这个作者产生好奇心。听音乐是一种它既私密又公共的语言。有时候你以为你有时候听的时候你有一种错觉，你以为这歌就专门给你写的，像那种神奇的感觉，你知道吗？把你从那种孤独中拯救出来，然后又让你回到人类的这种普遍经验当中，就是你这种跟这个音乐的这种隔着时空那种被理解被感动的这种狂喜，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体验，
是
就是让人心醉神迷。对大多数这个就是喜欢音乐或者是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这个东西应该是他们一个理想吧，很多人是吧，我希望是通过我的歌来感染更多人，传承更多人。他本身他应该是很有这个，他想他有这个表达欲，他才会去从事这个行业，也是音乐里边比较就有感召力的特别特别核心的一个要素。你如果说好搞音乐的人我都不相信这个，那你更别想去感染其他人了。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我当然就是要抱有这种幻想，跟不能说幻想吧，就是抱有这种美好的愿景。我觉得但是实际上呢，你要说真正他听了一首什么歌，然后我第二天这个世界历史就发生了一个怎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好像
他可能只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对，不太能找到这种直接的例子。我翻了一下，可能有一个，我之前看那个说当时捷克那个哈维尔还是一个剧作家的时候，他从纽约带了几张那个地下荣斯还有那种迷幻摇滚的那种唱片，他带到了那个布拉格，然后后来正赶上这个布拉格之春，就是68年苏联坦克镇压嘛，然后他这个举动就有点像这个片子里边去南非度假那个带几张罗德里格斯唱片那个女孩，后来捷克呢就有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那么一个唱片成立了，他开始翻唱这些美国乐队的乐曲，他们就变成这个摇滚乐，就这种亚文化吧，亚文化领头羊，就是相当于他提供了一个跟主流叙事主流文化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舞台。再往后就是76年这个乐队被抓了，哈维尔他们几个人开始就是组织了一帮人开始，
那等于他们
声援他们，
对，已经脱离了音乐范畴了，他已经直接参与政治运动这么一个。
但那你这个活动延伸出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那个七七宪章。
哦，
再往后就是这个天鹅绒革命了。
嗯，
但是你仔细想，那他这个东西是有不可替代性吗？你也可能当时是一个什么别的人是吧？一个记者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律师，他被抓进去了，然后这帮人去声援他。
嗯。
就是这个，你要说摇滚乐真的是去影响世界，那可能肯定是比不上那些正儿八经的你真正的政治家了。政治家最直接的参与这个，或者是律师、记者这种行业里，
对，
它只能是一个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间的一个支流，或者是一小撮。就最有名那个 YouTube 那个波诺，他应该算是所有的这些歌手里边那参与政治程度最深的一个人了，
老去非洲。
但他自己他说成为专业的游说者，他觉得比如说在那个会议室里跟政客谈判，可能比我在一个几万人的体育馆我去唱歌这个改变来的更直接更有效果。你说这个东西讽不讽刺？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讲讲，就是 为什么这个它是有这种局限性的，就是它是跟这个青少年的发明是同时期的。其实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有一个那个尼尔波兹曼写的那个《童年的消逝》，那本书里边，它就是它里边有个概念，对我来说挺震撼的。他说童年其实是一种创造，工业革命以前其实是没有童年的，那时候儿童就是被当作这个劳动力人来对待。当慢慢的后来人类的这个生活情况慢慢的改良，你才注意到这个啊，其实儿童是跟小孩不一样，他是有他的特殊性的，他的这个生理啊、心理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和这个相似的，其实类推，青少年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东西，容易冲动，然后敏感多变的这么一个事，就你很多行为可能都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在那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而是更源于这种哎冲动啊、本能啊。然后这个你想，这个青年人这种特性，那就是摇滚乐这个天生的听众啊，是吧？他跟这个摇滚乐的这种产生啊、流行啊，我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有这个人群，相当于被独立出来，跟小朋友和这个成年人都不一样，这种人群出来才有后来的这种哎朋克啊、音乐、摇滚音乐啊这些一系列的东西。这说白了是一个市场需求吧，是吧？那搞摇滚乐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出口。就我刚才说那么多，就其实是一个生理上的局限性，其实导致了摇滚乐我觉得更多的是关于情绪，而不是这个
关于实质意义。
对，我是从初中开始听的，当时也是一种情感共鸣嘛和享受。你很多歌词，因为那玩意儿那时候那个外语水平也有限啊，就是他唱的啥我都不知道，我根本不理解说什么，我也不想去知道，我但不妨碍我去听啊，不妨碍我去喜欢听。现在你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当时能产生这种情绪共鸣，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但你毕竟，
我觉得对我来说，
但你毕竟听摇滚乐的人，他一般来说他是不屑于那种主流的音乐的吧？最起码是不屑于那种。
提供了一个另类的选择吧，是吧？
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反叛性，我个人感觉啊。
对，可能就是相互选择，
就
有反叛性的那部分人选择了摇滚乐，喜欢去听摇滚乐，是吧？
对。
然后就是一个相互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而且当时我自己就是觉得，哎呦，这个中文流行歌怎么全是那个卿卿我我那些唱爱情的那些东西，你就特别烦。你想听到一点不一样的，那时候都想哎，想找一点这个另类的呀，或者有力量感的不一样的。那个其实你处在那个年龄阶段，就是主要就是要与众不同嘛。
对
啊，你这个规避主流，就是哎，而且特别可笑的就是谁火了我就不听谁的，哎，越小众越好，越没人听的越好，啊，也是很虚无的，是吧？走向了这个从众的一个反面，你刻意去追求那个小众的，那本质上你还是被这个市场驱赶着，你没有一个内在的这种稳定的评判标准，其实是。
而且之前我们可以还提到过，就是说，在一个那个相对隔绝的一个地方，对吧？而且是存在审查环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些文艺作品，它或者是内部的，或者是外部的，它是通过一些特别小的渠道去流传的。在这个隔绝的环境下，反而会形成一种热潮，
对，
一种这个好像这个人就不是很有名，但是在这种处女地，他就这个开疆拓土，就俘虏了大批的这个听众。
就是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太封闭了，他可选择性太少了，他没有东西跟他竞争，相当于是。
哎，
举个例子，像那个野兔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没有天敌，哇塞，马上就变成一种灾难了，就类似于这种的。就是最开始你说大家听什么，那还不是那几个盗版贩子，是吧？他的口味，他个人选择挑了哪几个人，哎，人家告他可能自己也没听过，人家跟你说，哎，这个卖的好，在我们这儿或者是怎么地的，一些很偶然的这种机会给他带进来了，
对，阴差阳错，哎，就把
那我们的选择呢，只能受那些东西控制。那时候还是在一个前互联网时代吧，是吧？在一个这个你，
而且中国没有融入这个国际音乐发行体系，他
对。
你合法音乐都进不来，基本上他可能有时候不是政策性的，但他是因为外贸的原因，是吧？或者其他原因，他版权的原因，他没法进来，
对，
这导致这个盗版横行。就你说的，在中国也是形成了很奇妙的一种文化现象嘛，就是有很多小众歌手在中国很火，对吧？在国外可能没那么火。
对， 对，首先是那人得本身素质还不错，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人跟他竞争，他这个大家选择面比较。还有这个，其实我在想一个，就是这个歌曲的这个传唱，就是因为人的这种大脑，我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听歌经验来说，就是好多个可能刚开始你听你不喜欢，但是你在不同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歌，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感受会发生改变，你可能听多了又开始喜欢了。
那我听音乐还真不是这样，我所有的听音乐都是一见钟情式的。
我对我来说，我是经常有这种，后来我自己就会反思我这种，我之前也跟你一样，
对，
就是一票否决，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后来我会给一些东西第二次机会，就包括那个之前我们说那个片子，我第一次看，我就那个《醉乡民谣》。
Oh.
我把它作为一个正常的剧情片看了，我看完之后，你妈什么玩意儿？我看这个片子就无疾而终的讲了一个 loser， 我看 loser 就一直撸完了，我当时看完特别失望，我那不好看。你再回过头来第二次看的时候，
对，
绝对的是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吧？
那个片子刚开始我看了一半就没再看，然后到最后真正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了，这片子真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歌曲也应该。有时候也
他是、那个、
很多时候是这样
的，特别的，只能说科恩兄弟特别的贱。为什么贱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是不是真实存在嘛。就是你说他最后
给你
快完了，到一个地方
快你以为要高潮了，
开始要面试了，开始要这个签约了，他是不是要从此以后就走向辉煌人生？结果啥也没有，而且他还很深情的在那唱那个歌，你以为这几个歌就是特别
那段特别好，我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就是坐在那儿听他唱那个人，感觉好像也已经被打动了，就已经我操，内心都哇，那个表情我看拿捏的，最后一阵犹豫，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卖不了多少钱，就是就是这种偏现代的这种音乐，可能不是那个旋律一上来就特别抓你，但是你听多了之后，那个你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喜欢。摇滚乐呢，我理解它只是一个情绪共鸣的这么一个容器，它很少可能能在你的具体的政治行动上提供一些指导，而且我觉得大多数的这个摇滚乐队，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这个意向，他去做这个，甚至我有时候觉得摇滚乐本质上它是反政治的，这个东西一直到我有一次就是我听那个听 Muse 有一张专辑叫 Resistance， 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可以去翻一下。而恰巧我那段时间正好看了那个奥威尔的那个1984，这是一个巧合啊！我就发现那个歌词，他这歌词跟那个1984，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里边出现什么什么 State of Eurasia 那种，我一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那小说里的吗？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来兴趣了，才把那个东西翻出来，然后逐字逐句的去看他那个歌词。那即便是这种情况，我也觉得他这个专辑也是依托了这个1984这个文本，他以文学作品作为这个中介，你才有那么大的这个解读空间。我觉得作为一般的摇滚唱片来说，你要是给他赋予特别多的，你有时候可能都是找错了对象吧，可能是。
如果公允的说，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说比较合适，就是摇滚乐它不是引领革命的，或者不是引领某项政策，
它是一个前奏，我觉得
对
吧？可以，
它是一个前奏或者是一个伴奏，
对
吧？伴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这种政治运动一般会有集会，对吧？会有大规模的集会或者什么的。而在集会当中呢，这个音乐是一种组织手段，或者是一种这个，至少是一个就是汇集人群的这么一种形式，对吧？比较好的一个工具。
对，
所以它是一种伴奏。
因为政治是关于实践的嘛，是吧？这个东西。但是摇滚乐，就像你说的，它可能只是一个，我这个宣传的过程中的一种形式。
然后现在很多人赋予的这种歌曲在政治运动中的这种含义，可能更多的是，就像你发现那个 Muse 在那个1984那个作品里边一样，它是一种再发现。比如说，你在运动中你唱了这首歌，对吧？或者是这首歌已经被作为一个时代的一种背景音放置在那里，然后你后来人在听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联想起这个政治事件，它会形成一种意义上的重构，把这个作品的理解力推到了一个另一个层次，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歌曲本意，或者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人啊，他们这个层次。Miller 刚才说了半天这个音乐， 和政治实际上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哈，不是说是完全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对，
或者是一种谁引领谁的这么一个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偶遇，或者一种巧合，或者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反应，对吧？
我觉得可以拿那个化学实验里面那个催化剂做例子，是吧？有时候你这个
东西不对，你催化也没用。
对，
你这个，
但是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可能人的这个有些情绪啊或者什么的，可以更快的这个
对
发生变化。
对，
它是这么一个效果，我觉得。
在这儿，咱们不得不提几个就是比较有名的音乐啊，就在这个革命时代，或者是在这个政治动荡的那个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最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悲惨世界》里的那首歌，
那个音乐剧是吧？
那个音乐剧，音乐剧电影。
音乐剧，
他们在那个广场上这个唱那首歌的时候，当时我感觉确实是不知道是音乐带来的呢，还是什么带来的，有那种他的歌词给人带来那种强烈的一种共振。就感觉这些人啊，他们在唱出这种人民当时那个底层人民那种呐喊，对吧？那种要掀起新的篇章那种气魄，这个歌曲给我印象是非常深的。When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是吧？就这个曲子，就有那种感觉，已经很少有音乐给我这种感觉了。然后呢，还有几个曲子，一个就是那个崔健
啊，
崔健之于这个中国音乐这么一个。咱毫不夸张的说，他的那种音乐，在那个潮流，就是80年代那个潮流，能孕育出崔健这么样一种作品，非常千载难逢的一个事情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那种晴天霹雳式那种出现，包括后面发生的一些事件，对吧？这个事件他所带来的这种震撼力，他主要他那个歌词啊，他那个歌词风格是主要风格是摇滚。但是呢，他却是陕北民歌的那种风格，信天游陕北民歌那种唱法，摇滚形式里边混入了农民的那种口音，啊，那种合唱唢呐还有古筝，
对，
就这种东西，它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因为中国很少以前就是有这种不加修饰的，是吧？这男的就扯着大喊，嗓子就喊，人家在中国的这个审美的一般标准里面，这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这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对，
是吧？他是按理来他是没有这个生存土壤的，但是那个年代突然一下就击中了人的内心。
对，咱必须说他这个歌当时是直抵人的心灵，可能不是咱们这代人啊，是比咱们大10岁啊，
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那些人，对他们来讲这首歌有非常特殊的含义，是因为那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那是百废待兴，对吧？
对，
当时的这个这社会正处在巨大的这种转轨当中，当时的年轻人什么呢？年轻人一个是自谋职业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然后旧有体制、旧有价值观被砸碎，被实际上处于
百废待兴、
崩溃的状态，完全处于一种空白。对于年轻人来讲，一方面它是一种希望吧，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迷茫，一种深层次的迷茫和一种无助，他们在寻找新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时候，一无所有这个。不论从歌词还是从这个形式，就契合了他们的那种心境，就是这个时代选择了一无所有，相当于时代把一无所有推向了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你那个年轻人，对吧？他们那个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气质、那个风格，他们借这个崔健把自己给呐喊出来了。微信在5.0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张小龙就是微信的那个、老板了，
他一看就是
他把载入画面居然变成了《一无所有》这首歌。中国现代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当代社会，音乐早就不是信仰了，音乐已经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必需品，它更多的是一种消费层面的一种意义。在这个情况下，你听到这首歌依然有依稀能找回当年的那种感觉，特别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这种固化，对吧？精神层面的这种死气沉沉的这种状态，导致人们听到这首歌以后，好像至少在我看来有一种迷思，对吧？
我觉得那个年代可能跟现在，对，那个年代大家都是很穷，都是就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能那时候，是吧？你喊出来这个整个社会可能引起很多很多人的共鸣。现在
而且当时
应该说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吧，
对
吧？
因为当时人们可能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这种需求和物质需求是双丰收的这种局面，对吧？你更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是精神上这种意念，包括这种对公共事务的这种关注，对年轻人，对吧？
对，
他们对这个 对社会的这种期望、这种关注、这种冲动、这种东西，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存在。
我也在各种不同的渠道上，就是了解到当时、嗯、他们都很怀念八十年代嘛，就是很多，因为那时候，哎。好多人都喜欢写诗，
哎，
文艺青年是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个人群、嗯、啊！你想泡美眉，你这个啊长得帅有钱没用，你得会写诗，哎、你要会唱歌是吧？
那个时候，那很多女孩就找一个那种土老板，感觉很丢人，哎，是属于那种那个价值观完全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就是对。然后我们还可以提到几个歌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Beyond 的那个《光辉岁月》，相当于一个。标注这个时代的这么一个曲子，
他那个背景是啥呀？
曼德拉嘛，就是唱曼德拉的、
啊、对，唱曼德拉的，
对，就光辉岁月，这很难想象香港这么一个商业社会居然能出一个歌手在唱曼德拉。还有几个歌啊，就是可能跟当时的这个，哎，咱们这儿不能细说的这么这个场景啊，就一个是这个血染的风采 啊，这个歌呢一开始是就是一个红歌，相当于一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歌颂我指战员伤亡的这么精神的这么一个歌，
嗯，
但是后来呢，在一些场景下，他被香港的那个梅艳芳演唱，他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就像你说的，这个歌本意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
是一种机缘巧合，
经过这
种
演绎呢，
神奇的化学反应，
对，配上了一个这个时代的那种烙印吧，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一个红歌在香港被广为传唱，对吧？这本身这就说明了一种异化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也是，其实有时候一个歌创作出来之后，它已经不属于这个作曲家自己了。
我觉得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就像很多人说，那个中国的这个高考的语文题，对吧？作者自己都答不上来。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可能过度解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很合理啊，因为作者他写完以后，这个作品就是要被大众所审视了，他是要赋予一种新的含义了。
但鬼调的是，你只有标准答案。
啊，对对，这是中国教育的。
那标准答案，那是不是作者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出题人的这个
解读？难道非得用一种权威主义的一种立场去做出这种就是单一性的规定吗？对吧？这是一个可以讨论、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文艺作品呢，它可能这个解读权不是说是作者垄断的啊，它是一个社会共享的这个公共产品。就我们可以再谈论一个现象。罗德里格斯的这种歌，对吧？崔健这种歌，或者是汪峰的这种歌，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个，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叫《时代歌曲的消亡》，或者是，其实我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叫《时代歌手的消亡》，就是现代的中国的这种，当代音乐是什么形态呢？就是说，原创作品式微，而且是。基本上说不影响主流价值了，主流人群现在这么一个局面。过去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一种作为一种虔诚的乐迷来讲，它是一种灵魂的洗礼，它是一种深刻的一种直达心灵，就是拨动你内心心弦的这么一种东西，对吧？它不仅仅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就是给你一种精神愉悦的这么一个玩意儿。但是现在为什么音乐特别是在中国当代就发展成了一种特别浮皮潦草的一种快消品，
这个东西我觉得啊，我一个是我没有就是紧跟现在中国这个音乐市场的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直接就下这个结论是不是过于草率，我觉得可能市场上还是有那些音乐人，只是没有听到，或者是没有被发掘出来，
也有可能，
或者说因为这是一个分层特别厉害的这么一个市场了，听音乐的人好像，哎，你听你的，我听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不像那个年代，哎，就大家有这个共同话语、共同的这个历史背景，特别特别像一呼百应的，一唱出来，很多人都能传唱。但是现在可能是一个更偏向于细分市场的，所以
对你说这个可能有可能，就是说这些音乐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渠道性。是吧？或者是受众，它是个问题。它现在就是受众是一个很单一、很狭小的一个受众。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现代主流音乐，特别是中国当代主流音乐是什么音乐？怎么能定义这个呢？就是说，毕竟是收听人群最多的，是吧？互联网上最火的，或者是大街小巷
那些
经常放的
小鲜肉的那些，
对，
或者是说，
有几个具体表现。第一个就是各种音乐节、各种音乐榜单已经消亡了。
嗯，
音乐节都办不下去了，现在是属于
对，办来办去。音乐节，你说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觉。我去参加过几次，参加过几次，发现哎，怎么年年都这几个人啊？这就没有什么，或者是哎，好多人就来一两次，他就好像就消失了，就从这个舞台上、
嗯、
是吧？
对。而且音乐评选以前的那个什么金曲奖，就这些类似这种奖项都悄无声息，现在办的就没人知道他办完了，他就办完了，对吧？然后你看的那些各个排行榜啊，那些最热点播呀，包括那些东西吧，那些歌就是说你很难就形成一种社会的这种共同的这种、
嗯、我觉得可能也跟整个这个音乐产业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有关系，就是从以前那种卖磁带卖唱片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是吧，到现在你变成流媒体在线上听，你是买会员，就是整个这个利益分配。
而且它这个萧条不仅是体现的这个，它体现的是就是一种原创的那种萧条，对吧？
嗯，
已经很长时间就是说你没有听到一首新歌，就是说是广为传唱的，是在社会上广为传唱那种歌，它不是口水歌，它不是单调旋律的那种重复机械重复。现在这种流行的音乐它是什么呢？它是不产生一种信息密度，它都是一种非常稀薄的几乎没有的那种信息密度，而且是几乎隔绝了任何关于社会意识的这种讨论、这种思考和方向。
对，
它只产生情绪，只产生某种微观情绪，它不产生一种就是说作为一种公众的表情，或者是一种大众思潮，或者是这个社会的这种情语的这种
对
这种象征式，就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哎，就跟这个大环境有关系吧，还是是吧？
当下音乐什么呢？
你在拼命的打压呀、啊，你好多都禁了，你人家有表达的都给禁了，是吧？
你说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是这个他这个听众范围扩大了，就以前听音乐的人可能真是没那么多，
啊、
现在中国这个听音乐的基数一下子扩大了，它变成了一种就是庸众占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环境。什么现在就是所谓的那种最火的不就是那些网络歌手嘛，对吧、
嗯、
网络歌手什么低龄化，而且他的
一切都是流量优先是吧，
对，他是反精英式的，而且是他很多时候推行的是边际小市场，比如说某个小的这种特定人群，对吧，然后才开始扩散出来，而且是迅速的自生自灭迭代，不拼命的在迅速的在迭代
吸流量，
留不下来、
啊、割韭菜
啊，
是吧，
就是这个歌过了一波火了一波立马就换成另一个歌了，对吧，它存不下来这种传唱度的这种久远性，好像就把人群变成了完全就是内卷化，就变成一种每个人都是自己小宇宙啊，都是或者都是平行宇宙，宇宙之间呢就是都不来往，对吧，而且互相鄙视，
对 对, 对
就变成了这个这种情况。当然这个也不能绝对这么说啊，我个人感觉，也可能是我音乐品味的原因啊，我个人感觉李宗盛的那个《山丘》好可能是最近几年少有的吧，算是城市人群中算是能有一些代表力量的这么一个歌曲，对吧，它是一个关于个人经验的，但是它也写了一些城市人的这种所念所想啊，所得所失啊，这种
对还是有
这种东西，
还是有、
啊、还有这种共鸣，但这歌太少了，现在这种歌几乎已经绝迹了，相当于你看那个崔健他现在还在出唱片，包括那个罗大佑啊什么的，但是他们的新唱片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拳头打到棉花上，就没有任何这个反响、嗯、现在的头部流量，现在的主流不是他们，是
对，
就不是这些人。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听过一些就是唱现在就不包括台湾的或者是就是国内的，
嗯，
还是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在做这个事儿啊，慢慢的，只是说啊，确实他我不能说的，我不能说对，但是他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些创作歌手他们这个生存来源啊是怎么，哎，我上传到你这儿，你是不是可以免费随便播我的歌，一分钱不收我这。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哎，我就是热爱这个事儿，我就是愿意做，那没问题。那有些人，你如果想靠这个为生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健康的这个体系呢？是吧？
对，
来帮助你成长，持续的创作啊，这样。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对，你看现在这个很现在大家都在刷抖音，对吧？都在那个
大部分都翻唱嘛。
你说这个翻唱，这就是中国现在音乐的一个现状，就是大部分都在翻唱。
我就从前几年看那个特别火那个什么
音乐秀
我是歌手那些节目，你哎你听这么多怎么都是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刘天那个歌，好多老歌你翻出来或者
是
国外的，
这是一种衰败的一种迹象嘛，相当于
你没的那些东西可拼了。其实对我来说是吧，你唱的你那唱功啊什么那都其次了是吧，你写歌的这种原创的能力是真的是退化的。
但你现在横扫乐坛呢，特别是这个横扫大众市场，那些歌是什么呢，就是啊学喵叫小苹果呀，什么凤凰传奇啊，那个隔壁泰山啊，不知道你听过没就这种歌。
小苹果我知道。
啊，就是这种歌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种精神按摩，它是一种复读机。
节奏特别快，然后让你洗脑吧，有那种洗脑的效果，一听一重到你的那个脑子里就哎就
跟那
绕不出去了，
就跟黄片一样，它提供了一种最
简单最直接的，
对
啊，就跟现在一脉相承的嘛，跟那个刷刷抖音是吧，要求五秒高潮是吧，反正五秒钟还没出来，那啊，就是一切都要快。
对，就
这也跟这个片子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其实我看这个片子为什么觉得它特别宝贵，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是一首互联网时代的这个挽歌。
嗯，
因为这种故事不可能发生在现在这个时代了。
对，互联网肯定不会发生。
它是在一个互联网之前的，它有这种时间上的隔阂。你有时候就像这个东西需要酝酿嘛，就跟一杯酒一样。
嗯。
你有这个中间的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消失沉寂，它这种哎呀神秘感呀期待呀找不到呀，最后哎复活了，这种增加了它这种奇迹般的这种光环。
嗯，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增加它个人魅力的一部分，我觉得是吧。
对，
嗯，因为你现在的完全是另一个追求这个速度效率。
你说现在这种就是信息的拥挤，这种不是说选的东西太少，是太多的这种情况，那是不是一种也是一种悲哀啊，你说这个就是他们那是匮乏对吧，咱们那是吃饱吃撑了，就是撑的已经没法不知道再吃啥了。更恐怖的是你现在吃的都是快餐，吃的都是那个垃圾食品，好多时候
这是一种哎，这是一种怎么说呢，人的这个这是时代抛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困惑吧。从我听歌我其实就是很有很大这个困惑。以前听歌是哎你怎么说，你买回来一张唱片你是从头到尾放那儿，
至少有两三曲吧，
你听一遍是吧，
嗯，
或者你不喜欢你跳过去，
对，
跳过去你是有一个，你现在我经常是对着那个 APP 我不知道要听啥，我是
按下一曲
无所适从，嗯，是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对这种社会的这种质问，这种质问的声音，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力量没有了，嗯啊，这个整个社会
消亡殆尽了，
整个社会就是一种无趣的这种
犬儒吧，我觉得是吧？
对，这种
更多的是犬儒，
失去了它的这种锋利，它完全走向了一种就是自我重复了，这种物质追求丰富的同时呢，精神属性丧失，
萎靡，
几乎快殆尽的这种
萎靡不振
啊，人们没有精神内核，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吧？自己追求的是什么？都是以物质需求、物质上的东西来满足自己，对吧？或者是以各种各样的毒鸡汤啊，或者是那种简单成功学啊，就那种东西在充实自己的这种精神内核。当人们导向物质追求，放弃了公共价值和这种社会理想的时候呢，这个崔健这种人的呐喊，他就必然失去市场，他没有市场，对吧？
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汪峰的有些歌还是可以的。
就汪峰那个《春天里》，当时那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意义，
包括一个是他这个旺盛的创造力，我还是挺佩服的。他基本上两年会出一张唱片，
对，
而且他一出恨不得就是哎双 CD， 一下给你整十几二十首歌，而且他里边有一些就是传唱度不那么广的一些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就是非常像，因为汪峰也。我觉得他也受那个鲍勃迪伦的影响也挺深的，他有一些那个 blues， 非常像美国七十年代民谣的那种，就是一个人弹着吉他。
哎，你别说汪峰这种
很粗糙的那种里边，哎，歌词要是稍微你那个听一听，里边恨不得开始骂街了那种的。
不，汪峰这个他东西还真是挺神奇的。我记得汪峰出的那个就是农民工翻唱那个是吧？那个春天里，那我父母听了，那他们那个都上年龄了。 他们都已经上了年龄的人是吧，他们是听革命歌曲啊什么的，他们听到春天里就产生了一种共鸣，就他们都很这个受这个感染。
对，
说明
那个春天的故事是吧，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原因，是因为你看这个他，你很难想象一个汪峰这种曲子怎么可能是隔一代隔了两代人了，相当于是吧，怎么能他们在这儿还能产生共鸣呢？就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一个是这时代还是呼唤这种歌，它需要这种歌去形成一种对人们这种真正的情感的这种呐喊，对吧，内心深
唤醒这个麻木的心灵是吧。
你汪峰他那个春天里是什么，就是请把我埋在泥土里，对吧对吧，就是在我逝去的时候请把我埋在泥土里，这是直击很多人这个心灵的这么一个歌，就是何去何从啊，这可能牵扯到中国的比如说养老问题啊，各种复杂这种问题给人们造成的这种情感上的这种逝去的这种。
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这层。
这是我个人马后炮分析 因为我看到他们听到这首歌都很感动，我自己的思考就是为什么听到这个能感动跟我们听这个感动不一样，因为他们这代人呢就是说是时代的一种浮萍，他们是不断的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的，他们自己没有那种就是那种自主性或者是一种动能，
可控的东西很少。
对，可能就是他们可能听到汪峰唱这个请把我埋到泥土里，他们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这种意义上或者是一种价值的一种无常的这种悲愤吧，或者是感动或者是无奈，也有这么一种情绪，说你把我埋在泥土里，所以他们才会产生这么深的共鸣。我是想到了《活着》那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能体会这种心情。
一个人的这种幸福感应该还是主要来自于他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吧，是吧，你能掌握的部分可能越多，你可能越幸福。
对
啊，
这种现代的主流歌曲，现代的主流的社会的声音无法反映这么一个情况，导致这个歌一出来它突然反映了人们的这种焦虑也好啊，这种思绪也好，是吧，它就迅速的能打动这个人们的心情。就包括那个柴静为什么做那个短视频，那么简单的一个视频当时能引起那么大的一个社会一个效应，对吧，那么大的一个轰动。
求你嫁。
你现在你说现在都在追求什么头部流量，追求抖音那些。
真正的流量在这儿呢。
真正的东西不是形式，是你的内容。是你真正说出了老百姓最关心的，或者是最直击这个直击他们这个生活内涵的这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有很强的这种力量。现在关键就是文艺作品它好像重点都不在这儿，是吧，它是娱乐至死的这么一个年代。它不再提供这么一种产品了。
我觉得就像我这他很多人他志不在此，他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消遣吧，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歌曲的真空啊。然后另外一点我想提的就是，其实这个片子也解释了，就是现代的这个名声它其实是有很随意跟肤浅的这一面，就是现在成名有很多艺术家可能就是镜子并不总是发光的，才华经常被埋没，有时候你创作了很好的东西但是并不被市场认可，又太多了，你那个梵高
对
死之前都没人搭理他。
而且这个他就咱们刚才说过，就是这个艺术品它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受到不同的这个对待，包括这个可能现在不受重视，它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当这个它契合了这个时代的走向或者命题的时候，
没错，
它就会被重新发现，就会被找出来。或者说是古代的那个希腊那些哲学流派在当时都默默无闻，但是后来哎，因为民主运动啊或者各种浪潮啊，把他们又翻出来作为自己的这种著书。
这个片子给那些如果有志于去就是搞艺术行业的，就是可以把这个片子跟那个前面提那个最小民谣一起看，就是你如果是以这个名声啊或者赚的钱来衡量这个艺术家作为最终的这个目的，那这一行这个风险太高了，这风险极高，基本上跟我觉得跟中彩票差不多。而且就算红极一时，你是不是能持续的维持这种是吧稳定的创作，
而且现在
你很快就被抛弃是吧，
就像你说这个情况，现在反而你的才华和这个你的音乐的这个质量可能还真跟你这个现在差别会，就是说这个不是说特别的有联系，这个联系会越来越松散。你感觉很多人你现在唱那个歌都是制作人都替他弄好的是吧，他唱的也不怎么地
但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对，它火了，
七七八八的这些
事，这种事现在也不少见。
但这种呢，一般来说它不会。经受不住这个时间的考验嘛，那也过把瘾就死了，那时候属于，但是我觉得从另一方面说，就像那个《醉乡民谣》那个里边那个人是吧？他就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个人，你看他过得稀烂，丢三落四的，把那女孩肚子搞大了，也不负责。他最后其实他生活中就没别的东西了，他就靠那个音乐了。你很多人他就是。他有这种理想主义，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挺感人的，是吧？
对对，
抛弃所有东西，他最后，他确实就是热爱这件事儿。
音乐本位主义了，就是
啊。那个片子其实印证了，然后想起那个罗曼·罗兰一句话，是吧？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认清生活真相，依然热爱音乐，你再去从事这个事儿，你有这个怎么说？这个东西打底，可能是吧？你可以去。做好准备来从事这一行，要不然还是拉倒吧。
咱们就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南非的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可以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 Mulder 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罗德里格斯的听众在南非都是白人啊？我们知道白人，南非白人是少数啊，其实绝对少数，
但是他又是统治阶层，
对，又是统治阶层。然后这些人又反对统治阶层，他愿意听一些就 anti-establishment 的这种音乐。
我感觉这个社会结构是特别容易起暴乱的这种。
他就有个问题，就是我没有证据啊，我是推测，南非白人也分两类，一类是布尔人，就是荷兰的后裔。荷兰人是从那个16世纪就开始向那个
南非移民。
但是呢，由于后来呢被英国征服了整个南非地区，英国南非地区是1800几年就是被英国彻底征服，然后英国人就统治了布尔人，就是荷兰土著以及荷兰人当时弄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从马来西亚或者是从那个
移民
东印度公司弄的那批黑人移民，就是那种杂居那种人口，他当然也有奴隶了。这后来呢，就是英国人撤离南非，南非就跟英国关系闹僵了，对吧？后来那个荷兰人还这个出走，然后跟英国干了一战，就是布尔战争嘛。所以这两派白人是敌对关系。以后来的南非的历史是布尔人上台掌权了，英国放弃了南非的这个军事驻扎，他就走了，然后南非就后来就直接彻底闹翻，就独立了。独立就连英联邦都不是，它成为共和国。所以在南非的这个统治阶层白人当中，英国后裔反而成了一个
不受欢迎的，
就是说至少是跟统治阶层是对立的这么一个人群。所以我个人推测，很有可能相当一批这种反对种族隔离的这种人，很有可能是英国人的后裔，因为那个布尔人是种族隔离的坚决支持者。总体来讲，他们是最保守，最这个强调种族隔离，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种族隔离。英国人在南非蓄奴的历史很短
啊，
但是荷兰人很早就到这儿了，他相当于英国人到了200年前就到这儿，他们就长期有这种
蓄奴
文化啊，有这种蓄奴这种传统。就在他们看来啊，英国你这个占领的，就是说那个开普敦呢，什么地方，这本来就是我们白人的一个小王国啊，只不过你最后征服了一些黑人那些地盘，你给他整合成了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更接受种族隔离。南非的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双殖民的历史，就是荷兰人先来，啊，最早的黑人是叫纳马人，结果呢，他们那个荷兰人就把纳马人给征服了，然后纳马人后来因为天花全死完了，快，后来现在的南非黑人是班图人，他们是在南非北部的这些人大规模迁徙南方，几乎是跟荷兰是同一时代，可能比荷兰稍早了一点吧。这个具体历史很复杂，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部落，但是部落之间还到达的时间还不一样。他们到那儿以后又驱逐了南非原本居住在南非的叫纳马人和科伊桑人，就是等于南非班图人也不是这儿的真正的就是能够追溯的最早的这个土著。他们之间南非黑人之间还爆发大规模战争，死了上百万人。就当
部落战争，
部落战争冲突，
非洲很常见。
对，也是互相残杀。然后南非这个班图人，后来就在1700年左右，终于跟荷兰人相遇了，就双方在那个南部地区相遇了，就形成了后来的这个对峙。 后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那个南非是从1920年开始就爆发了冲突，特别是当时南非共产党，他是要求保护这个南非白人的权益啊，因为南非后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就是发现这个黑人劳工便宜，特别便宜，就是那个工资啊什么的比那个白人便宜多了，所以这个资本家呀，他们这个厂长就特别喜欢雇佣黑人，就导致南非白人大量失业，甚至形成了一个南非白人的一个贫困的这么一个群体。
嗯，
然后南非共产党就他就应运而生，哎，就要保护南非白人这个职工的这种工人这种权益。后来就发生了动乱，发生了大规模动乱。后来南非政府在1948年就正式确立了种族隔离，并且把他的那个所有的法律里边都融合了种族隔离，不仅仅是说是公共设施的这种分开，甚至包括通婚，包括任职，包括这个政府公职或者是各种选拔，他都分开了，都是这个
结婚也是不允许，
结婚是不允许的，就种族之间通婚是不允许的。然后南非就开始了种族隔离，就是班图人就甚至还被赶到了10个自治区。那个南非当时政府算盘打得特别好，就是说，哎呀，我就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干脆给你们赶到那个内陆那些无人的那种地方自治区，你们自治，干脆独立算了，这就不算南非了。这我
所以现在南非里边有两个特别小国家，那是当时两个
莱索托吧和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是早就成立了，早就成立了。
那算是那跟那一波有关系吗？是把他们赶出来的？
关系不是很大，他们是祖鲁人，祖鲁人是、等于是互相残杀当中，他们幸存一批在那儿形成了一个
这样
一个王国。但是你说很诡异的事就在这儿，就是说南非他成立了10个所谓自治区，结果联合国都不承认，说你这什么这种族隔离成立这个国家，这小国家你还想让它独立，没有国家承认。但是呢，而且还给南非这个联合国，因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引起公愤嘛，就是这个人权特别引起公愤，都制裁他。
嗯，
但是南非的黑人是整个非洲待遇最好的黑人，就是在种族隔离时代。基本上算是待遇最好的，什么待遇最好？就是，自律、社保、受教育程度、医疗条件都是排名前列，
非洲最高
啊，几乎是最高的，就没有说哪儿能超过他了吧。但是南非黑人他比的不是说是莫桑比克黑人，或者是比的不是纳米比亚黑人，
这个东西就是、对，他是比的是南非的白人，
他比的是南非白人，他要平权是跟这些人平权。对吧？
对，不患寡而患不均，永远都是这样
啊！对，
都是要跟自己邻居比，
所以就很诡异。所以后来就南非就几乎陷入一种这个就是专制政府的这种军备戒严的这种经常就是这种状态，就导致南非长期的这种隔离。这就是咱们这个电影这个背景，就是他政府就是因为了杜绝啊国外说自己这个种族隔离政策不好啊，
审查
就是要审查，对。而且隔绝那个任何，就是你不是制裁我吗？那我也不跟你来往。
那他们那个对外贸易啊什么的也
很受影响。但是南非这个时候偷偷的在跟非洲其他国家做生意，那这些国家也偷偷的在跟他们做生意，相当于也没有完全的严格。
反正也还发展的不错，反正他自己。
而且南非因为这事还发展出了一个独立的这种品类的这种工业体系，不行，在当时他自给自足还能勉强维持。当然，南非后来经济是属于一个全面往下走的一个阶段。南非白人后来为什么把南曼德拉放出来了？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要重新拥抱国际社会？就是跟他经济上的
实在是不行了，撑不下去了，
实在是不行了，劳动力严重短缺，就他光靠白人，他不可能填满那些所谓的
劳动力缺口。
南非的当时最后一任总理就是对那些国内强硬派说，种族隔离政策已经是历史了，要么你接受现在的改变，要么咱们就等着一块完蛋。对，他就对这个
经济崩溃了，现在
对就崩溃了，就没办法再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主动选择干脆民族和解啊，放了曼德拉，就是双方就走向了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啊，就是不流血的这种民族这种和解。这最后也算这个片子都反映出来的最后这个一个啊好一点的结局吧。
那他们最后经济。就是向上了吗？就一直越来越好吗？
那
我为什么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曼德拉出来之后，他们原来的那些
南非应该这么说，南非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下降，因为他很多黑人是吧？
对，
很多黑人，首先咱不是种族歧视啊，那确实是他治理能力是不如的，
就包括一些医院啊，或者是这些需要
一些技术的，
他不仅仅说
技术上的人他满足不了，黑人就是本来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嘛，对吧？
他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非的这个公共治理的这个政府
水平
贪污腐败
特别严重，
就是后来就很严重啊，包括这个他这个 治理效率、决策能力就很受问题，很成问题，就最后导致这个南非经济这种混乱。但是咱们可以比较客观的说啊，南非过去的那种经济繁荣，它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它是建立在黑人处在社会最底层，根本不享受这个就是真正的这种啊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这种红利，然后白人享受了所有几乎所有的这种红利的基础上，它的一种是一种平行宇宙的这种结构，那这种结构是不能维持，你相当于你最后还是要带着黑人，对吧？你平均 GDP 你来算这黑人，你不能光算黑人。
Two weeks before Christmas and I talked to Jesus at the sewer and the Pope said it was none of his goddamn business while the rain drank champagne my Estonian archangel came and got me wasted cause the sweetest kiss I ever got is the one I've never tasted oh but they'll take their bonus pay to Molly McDonald Neon lady beauty's that which obeys is bought or borrowed cause my heart's become a crooked hotel full of rumors but it's I who pays the rent for these fingered face out-of-tuners and I make 16 solid half-hour friendships every evening cause your queen of hearts who's half a stone and likes to laugh alone is always threatening you with leaving oh but they'll play those token games on Willie Thompson and give a medal to replace the sun of Mrs. Annie Johnson cause they told me everybody's gotta pay their dues and I explained that I had overpaid them so overdue I went to the company store and the clerk there said that they had just been invaded so I set sail in a teardrop and escaped beneath the door sill cause the smell of her perfume echoes in my head still cause I see my people trying to drown the sun in weekends of whiskey sours cause how many times can you wake up in this comic book and plant flowers